今天晚上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叫做学习神的话语。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会从诗篇119篇33到40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学习神的话语。你愿意多认识神的话语吗？愿意不愿意？愿意。每一个人都要学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华人有句话说，活到老学到老，我们不能够停止学习，更何况是神的话语，是神赐下的，是那么宝贵而且又那么深奥的，有些地方呢是对我们生命很有帮助的啊。那么呢，有些地方呢很浅白，每一个小孩子看了都会明白，而且有些地方呢却深奥到一个地步呢，连这些博士啊，连那最聪明的人都不能够解释。那这个就是圣经的这个奇妙。但是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我们要看我们应该在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这个认识，我们对学习神的话语应该有什么认识。而我要问你们，谁是我们学习神话语的这个真正的导师啊？谁是我们学习神话语的真正的导师呢？谁？圣灵。哇，你真的聪明，你从哪里学来的？圣灵。也是圣灵，每一样都是圣灵。你从圣经里面学来的啦。啊，其实你的答案是对的。如果你看这个诗篇第119篇第33节那边，你看这边怎么说呢？这边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所以这边这个诗篇的作者，他求谁教他这个学习这个律例呢？他求谁？他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所以耶和华就是那位导师。所以呢，我们要如果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导师呢，是神本身，不是别人。啊，当然我们要跟别人学，我们要读一些参考书，但是真正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窍的，是那位神。有些时候我们读一段经文，我们读了就这样读，人家跟我们讲，我们只不过是这样的表面上能够这个表面上的认识罢了。但是如果神的灵在你心中感动，让你看得见哦，让你看得明白哦，你说哦，原来他意思这样子，那自从那一个时刻起呢，那一句话呢就深印在你的心中。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有没有啊？有些人可能会有啊，有些人这样。所以呢，我们今天晚上当你要学习神的话语，你要记得是神本身教导你的，神本身教导。若神不教导你的话呢，你表面上认识罢了，你是很肤浅的。那如果神真正的教导你，那你就能够对神的话语有更深刻，有那个真正的认识。如果你看其他的经文也是有这样子的教导，那在诗篇第25篇第4节那边说到，第4到第5节这边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那这边照样这个诗篇的作者求谁？求耶和华将你的道指示我。神能够教导我们每一个人，神能够教导你，你不用担心。我们可以请教人，是的，但最终是神自己本身在我们心中做那种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话语的这个工作。你每次你读神的话语，你要谦卑的说，神啊，你自己帮助我，叫我能够看得见你的话语。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神的话语是谁赐下的？圣经是谁赐下的？就神本身，神是这个圣经的这个作者，他是让借助人启示人，告诉人怎么记录这个他的话语。所以呢，如果你要明白，你必须要回到这个圣经的这个 这个源头，那就是神本身。所以你必须要求神，神能够帮助你的。好，这个诗篇二十五篇这边说到，另外一处呢也是有这样子的说法。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一书，那约翰一书也是这么说的。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那这边说，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就是说神呢，透过主，透过的圣灵呢，能够让你能够明白，能够教导，就是说并不用人教训你啊。啊，这个你不要误会啊，你不要说从今啊，你听了这个我讲道之后，你说哦，今天我不要上这个黄传道的课，你不用上这个副执事的课，你不用上这个陈执事的这个那一班了，不是这个意思。那这边讲的这个人呢、啊，这个人是特别讲到那些迷惑当时基督徒的那一些人，那一些当时的这些人啊，有一些人他们自称他们是很特别的，他们有超然的这个知识，他们有从上面来的这种知识，那这些是一种异端，这种是邪教的这些信徒，他们说哦，我有从上面来的这个特别的这个知识，让我来教你。使徒约翰说不要，圣灵主的灵呢，自然而然呢会在你们心中呢教导你们。你看，自有主的恩膏啊，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所以圣灵会教导我们，神会在我们心中教导我们，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不要单单说凭着你的力量，凭着你的这个知识，凭着你的这个能力来学神的话语，不要。你说神啊，你教导我，你开我的心窍，你让我明白，你给我那个悟性，好像第三十四节，求你赐我悟性，让神打开你的这个思想，让他能够打开你的眼睛，看得清楚神的话到底要讲的是什么啊，这个很重要啊。那如果神不开人的眼睛呢、啊、即使是一个博士啊，也对圣经呢一窍不通的，你知道吗？如果呢不信主的人，他们知道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啊？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如果神没有告诉他，没有让他们知道说世界是神创造的，他们会不会相信世界是神创造的？会不会？不会。他们以为世界什么啊？世界是因着爆炸而来的，哦，或者世界因着这个盘古创啊？这个盘古所制造的，这是错的。所以呢，必须要神来赐下那个这个智慧的心，那你才能够了解，那你才能够明白。所以呢，我们总是要知道，在学习神的话语，你要谦谦卑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求他施恩，求他赐给你智慧，好，求他赐给你智慧。我以前我有跟你讲过，有一位叫做宋尚杰的这个博士的这个故事，你没听过宋尚杰博士？那宋尚杰博士呢，是在三十多年的时候呢，他是在中国那边呢带领那边的这个中国人的教会是他们的复兴，不单单这样，他也来到这个东南亚这一带，来到新加坡，来到马来西亚，还有其他的国家。那他是一个奋兴下来的，他就带领很多人信主。那在他还没有真正信主之前呢，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他呢从中国呢到美国那边去读这个化学博士啊，读化学博士。哦，那当时呢，能够读到博士的人呢，是寥寥无几的，对不对？啊，是数一数二的，是顶尖人物，他就是其中一位。但是呢，很可惜，那时候呢，他还没有相信主耶稣，他心里呢很空虚，他心里很难受，他几乎要发黄的。但是呢，感谢神，有一天晚上呢， 主呢向他显现，而且呢让他看到这异象，知道说他是一个罪人，他就在主面前认罪。那当他悔改，当他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呢，哇，他感到很高兴，他感到很高兴，哇，他就去跟所有他遇到的人就跟他讲，哦，我信的主耶稣，信主耶稣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那他甚至跟他的这个教授，他甚至骂他教会教授，因为他教授教他东西教错了，他说你这个呢也是跟魔鬼有关。哇，大家听到他这样讲呢，就觉得这个宋尚杰博士呢，啊，出了问题了，神经有问题啊，神经有问题，就把他关进一个神经院里面去，那叫疯人院了，把他关进193天了，啊，193天，那关进里面，按理说，如果关进在疯人院的话是没有用的，在那边跟疯人住在一起，但是，神却借着这个193天的这个时间呢，让在那边逃到他呢。就在这193天里面呢，他把圣经读熟了40遍了，193天啊，读熟了40遍。如果我们给他住到比如说200天呢，比如说住到200天，告诉我，他花多少时间读圣经一遍？4×5，啊，200除以40，他要花5天呢，就能够把那个圣经读过一遍了，那快得不得了。但是神就是特别的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啊，造就他。神亲自的教导他说，每一章每一节都是对我们的灵命有益的，他能够神让他看到说这一章跟那一章的关系是什么，那整本书的这个关系又是什么。神亲自的教导他，那他是一个神特别重用的人，神特别的教导。所以我要讲的意思说，神呢的灵呢会教导我们每一个人，神曾经教导了这个宋尚杰博士，他也能够教导你，他能够使他成为一个很有名，一个完完全全献身来把福音带给中国带给世界各地的一位传道人，他也能够帮助我们这些每一位信徒，只要你肯谦卑来到神面前说，神啊，你教导我，你教导我，我不会，你教导我。那我不是说你不要再听讲传道人讲道，你不要听牧师讲道，你不要听长老们讲道，你不要听其他人讲道，不，你还是要。但是我要讲真正的那个教导你，真正能够使你领悟的是这一位爱你的神，是那位拯救你的那一位神。所以你每次来到他面前，你总是要谦卑说，神啊，你打开神的话语说，神啊，你教导我，你让我明白，你让我明白，让我了解，好不好？这样子你才能够很好的学习神的话语。好，神是我们的这个导师，神是我们的导师。好，第二点呢，关于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学习的重点呢是神的道，神的道。那再让我们看这个33节，那耶这边说了，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如果按照这个钦定本啊，钦定本这边讲，它少了一个，你可以这样子翻译啊。啊，耶和华，求你将你律例的道啊指教我，律例的道，就是说，当我们学习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啊学习啊比如说啊那个那圣经里面那个背景啊，那圣经里面的那历史啊，那圣经里面的这个语法等等，不是单单那一些东西罢了，最重要呢。我们学习了神的话语，这神的话语能够不能够指引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不能够指引我们过一个讨他喜悦的这个生活，那才是正确的啊。如果你去上什么课程都好啊，啊，如果那个讲师呢跟你讲很多很多东西，哇，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到最后呢，你却不懂到底他跟你的生命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你就要注意了，你就要注意，你必须要能够从 每一次你在读神的话语，或者你听到，或者你看任何的那些所谓的注释书的时候呢，你要从那边你能够学些神的道，跟我们生命有什么关系啊？比如说有很多人呢讲到说主的再来啊，主的再来，哇，主要再来了啦，主要再来啊，主要再来的时候呢，有这个这个地基督会出现，主要来的时候呢，世界将会有很多的灾难，主要来的时候呢，又有这个所谓的三年半的这个大灾难，那之后呢，又有这个千禧年，还有很多的那东西，哇，你听的时候，哇，你感到很兴趣不兴趣？兴趣，因为你要知道未来，每一个人都知道未来，你能够告诉我中国3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你能够知道？不知道，没有个人能够知道的，很少人能够知道。你能够预测？你的预测不一定是哦。对了，没有人能够准确的预测，但是圣经的预言呢，却是句句都是确实的。如果讲主来，主会不会来？还是可能来？是哪一个？主一定会来的。如果圣经又告诉我们，我们不晓得主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那主要来，那当我们知道这些东西的时候呢，讲了这么多东西，它跟我们生命有什么关系？它必须要跟你的生命有关系。当你知道主要来的时候，你就要预备你自己。主要来的时候呢，主要审判啊。当审判的时候，你怎么面对你的主呢？你怎么面对你的主？那么你就跟着我的生命，我应该怎么过？我应该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应该怎么一个以敬虔的态度来过我的这个生命？那才是跟这个所讲的道呢有此上关系，跟我们的生命呢有此上关系。不单单这样子，你也要开始来侍奉他，你要开始在你的工作上、你的这个家庭、你在宿舍、你在各方面，你都要侍奉的是侍奉那位将要回来的那位主。你不再为着自己而活了，因为他要回来，他要审判，他要问我们，我们为他做了些什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必须要抓住他跟我们生命中有什么关系，啊，跟我们生命中有什么关系。另外一点呢，第三个这个点呢，是我们学习的这个态度是应该有一个顺从的心，一个顺从的心。我们来看这个35到36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35到36节，一起来念，1、2、3。求你叫我遵循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不趋向非义之财。那这边这个作者呢，就这样子的向神求啊，求你叫我遵循你的命令啊。他没有求什么，他叫做主啊，你叫我能够顺服你的命令，讲什么？我要顺服，我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而且这边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当我遵守你的命令，我是以我的心来遵守的，我不是一个外表啊表面上来这样子遵行罢了。比如说哪一个例子，好，今天是主日，圣经在这个旧约里面呢，记得都讲到说六日你要工作，第七日你要安息啊，这个是在旧约的。当然来到新约的时候呢，主日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安息日。那这个是神的一个教导，那所以你来这个每一个礼拜你来这边这个崇拜的时候，你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呢？你说你是真的是要来敬拜吗？你是说还是人家逼着你？哦，因为我的朋友来，所以我跟我的朋友。哦，还是因为说哦那个传道或者那个我的老师跟我说要来，所以你才来。按理说你应该说是一种神的教导，你应该按着神的教导乐意的来这边。你看这边说你的心啊，你的心要乐意的遵守，趋向神的法度。好，我们跟随神，我们听神的这个话语呢，是出自我们的心的。那如果你再看一看 这个诗篇的作者是怎么样对待这个顺服的这个功课呢？你看啊，在43节那边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那来到神的话语，我们必须要顺服，而且顺服到底啊，顺服到底。你不可以说神的这个律法你只遵守到一个到一半罢了。比如说神叫我们说要忠心到底，那就是说你要信主耶稣，你要跟主到底了。你可以跟他说到一半的时候，如果有人真的是要逼害你，如果你要信主，我就把你放在下在监牢里面，你肯不肯继续的相信他？肯不肯？如果肯的话，那就你就遵循主的这个命令到底了。如果你到一半说啊，我不一定啊，那你就没有遵循主的这个命令到底了。我们必须要遵守神的命令，直到底。而且呢，第34节、啊，你看在下面呢，求你赐我悟性呢，我便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啊。你要把你整个心呢、啊、放进里面去，啊，你要把你整个心放下去。你遵守呢，是你整个生命。你在工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你在工作你不偷东西的，你不偷你老板的这个时间，你不偷你老板的这个东西啊，你不偷你的这个同事的东西。你回到宿舍你也一样，你是做个诚实的一个人，你的宿舍，你的如果跟你住在一起的，跟你同一个房间的这个工友啊，他放的东西在那边，即使是多少都好，你也不会拿他东西的，因为你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诚实的人。你来到教会，如果你看到一个人的这一个宝一个很贵重的东西，你也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偷，我不拿，因为我要做个神所喜欢的。那你这是整个全新的整个人呢、啊，你都遵守，不单单这样子。如果是35节那边说，求你叫我遵守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爱的。啊，我们遵守神的命令啊，我必须要以一颗喜爱的心。喜乐的心，哦，你来到教会，你是一个喜乐的心，感谢主，让我这个礼拜能够来这里听神的话，让我能够安静下来，让我能够歇息。那你想，如果今天晚上你不来，你会做什么呢？你会在宿舍做什么？睡觉啊，对了，我明白，你很累啊，我明白，我明白你的情形啊，除了睡觉，你还会做什么？还有什么？什么？嫉妒啊！我听到嫉妒哦，不好啊！这个在新加坡是绝对犯法了啊！有些人可能去这个矿这个百货公司是吗？啊，或者是无所事事都来都去啊，听打电话，看到很多那些人他们打电话就是这样子。但是你来到这边，你来到这边，第一，你能够跟大家一起的交通。第二，你能够在这边听神的话语。第三，你能够学习神的话语，你能够彼此认识，你在神的话语上，在认识神，在认识弟兄姐妹，有更深的一层，是不是？好不好？好不好？
好。
感谢主，告诉你，不是每一个地方，不是每一个中国同胞都有这样子的福气。你今天你能够这样子来到这边，这神为你所预备的，你要感谢神。你要感谢神，还有好多在外面呢，都在那边。他们以为在外面很好玩，但是很多时候不小心，他们就走去犯罪，不小心就可能跟人打架，不小心就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对不对？啊，如果没有好好的来到神的面前读神的话，好的，所以你要存着乐意听神。神说，你们要把这个安息日分别为圣，来到他面前。这是为着你跟我的好处，我们要好好的抓住，好好的抓住神所吩咐呢，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然后呢，在学习神的话语方面呢，我们也要知道，神特别警戒我们要离开罪恶。那是在36、37，我们一起来念，在这念了1、2、3，求你使我的心趋向你的法度， 不欺善非义之财，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这边神说叫我们呢、啊、要离开非义之财啊，任何跟这个不义的财啊要离开啊，你不可以因着用这诡诈的方法来赚取一些钱，绝对绝对不可以啊，你不可以用诡诈的方法骗人家钱，不可以啊，或者说你说贿赂人啊，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啊。而且呢，这边求你叫我的眼，我转眼不看虚假。那这边的虚假呢，是表示说这些世上的这些这些荣华富贵这些东西呢，是暂时的，是种虚浮的，过了一阵子呢，都会离开的。那这些东西呢，会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把我们的这个对神的这个注意力啊，引开的。圣经跟我们讲，我们有一条路我们要走，我们要走的路呢，就是要遵守神的话语的这条路。那如果你遵守话语，这个跟犯罪的那条道路呢是不一样的。犯罪的道路呢是跟遵守神的这个话语的道路呢是不一样的，是两个不同的。你能够不能够又遵守神的话语又犯罪啊？能够不能够？可能不可能？不能够。你是个聪明人，你是个聪明人啊！其实如果圣经说你不要贪心，你不要贪心啊，那按理说你就说你不应该贪心啊，看到人家有这些所谓的赌博，你不应该赌啊，你说你应该是这样子的，你就不要，你就看到人家赌博你就闪开。但是呢，你又心里你说我试一试好吧，然后你就开始说好，我来，我也来开始赌，那个人赌我也开始跟他去赌。那开始赌的时候，你这心里就很难受。神的话也是叫我不要贪心，那现在我要贪心怎么办？哎呀，你就跟他讲没有相干了，赌一下子玩一下子没有问题的了，一阵子罢了，几分钟跟人家玩罢了啊。我们不是赌很大啊，五毛一块，五毛一块，对不对？你会不会这样子 跟自己所谓的讨价还价？会不会？会的。所以呢，到最后呢，你就把神的这个教导说你不应该贪心这个教导呢，完全的置之脑后，你就到最后呢，你就继续赌，越赌越久，越赌越大，越赌越多人。那你甚至呢，连你工作都不要做了。那有一天呢，老板就给你一封信，叫你早一点回国。有没有这样情形？有没有？有，我相信有一些人因着赌的缘故呢，就被老板呢拆回国。啊，我们不要，我们呢必须要离开罪。当你要遵守神的话语，你就要遵守，你不跟罪妥协的。任何跟神的话语有抵触的东西，你必须要离开。你不离开的话，你就妥协，妥协到最后呢，你就是没有遵守神的话语，你就在学习方面呢，你就没有真正的得到那个应有的这个果效。那最后呢，当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学习神的话语，是神要给我们福气，神要让我们蒙福，神要让我们蒙福。怎么讲呢？你看在这第38节那边，第38、第39，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远离我，因你的典章本为美。啊，的的确确，好，神呢，他总要把福气呢赐给我们，他总要把福气赐给我们。当我们学习他的话语，当我们遵守他话语的时候呢，神说你向敬畏你的人所应许的话，求你向仆人坚定。神应许我们什么呢？神应许我们什么？神应许我们这个，你看一看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这边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夜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必报应他们，他要绝不迟延。 啊，这是神所应许给爱他的人，爱他的人就向他守约，守他诫命的人啊，就向他爱的人呢施慈爱，直到千代。啊，这个是神呢对于每一个他的儿女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要赐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福气啊。神呢是爱每一个儿女的，你愿意遵守他话语，神就怜悯你。啊，你特别你看呢，在箴言四章十八节来说，当义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啊，越照越明啊，直到午日午啊，啊，这个是神用一种叫比喻的方法来看出我们的这个义人的道路啊，越来越什么阴亮的，越来越光明的。你要不要走在光明的道路上呢？要不要？每一个人都要的。我们绝对不要走在黑暗的道路上。黑暗的道路上给我们那种恐惧，给我们没有那种盼望。但是光明的道路呢，让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信主的人，主就会赐给我们盼望，让我们走的道路越来越光明，知道我们进入天国，跟主在一起，那里更加光明。那这是好的无比的，这个信徒所有的这个盼望，你跟我都有的。那这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在学习神的话语之后，也要遵守他的话语，他就赐福给我们，他就要施恩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得到他所赐的一切福气。神赐给你，要保守你，让你能够工作，让你能够工作，让你能够每一个月都有收入，让你也能够每一年呢做完之后呢，能够回去那边能够休息一两个月，有些人甚至休息到半年了。哇，我相当欣赏，很欣赏，休息半年然后呢才回来，那这都是神赐福给你的。但是呢，我也要讲，当神赐福给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感恩呢？你要不要感恩？怎么感恩？告诉我怎么感恩。感谢主。好，很好，不错了。每个礼拜来这里感谢主，还有什么可以感恩的呢？还有什么可以感恩的？什么方法可以感恩的？啊？什么？读神的话语。你讲一讲。传扬他的话语。好，传扬他的话语，这是感恩的。带领你的朋友来，这个是。那另外一个方法呢？我是鼓励你们学习奉献。学习奉献，好，把应该奉献的奉献给神。神让你赚了这么多钱，你不可以对神吝啬，把应该奉献的奉献，按着你的心。我们所说的凡乐意奉献的，是神所喜悦的，要奉献。奉献是一种蒙福，也是一种向神表示你感恩之心的一个方法。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奉献，让你的这个奉献呢能够成为众人的一个祝福。好，所以呢，的的确确神要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蒙福。而且这边讲到说三十九节，求你使我所怕的羞辱啊远离我。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怕被羞辱了，对不对？你希望人家骂你吗？你希望人家讲你啥吗？你希望人家讲你用一些不好的话语辱骂你吗？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的，因为我们有尊严。那这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遵着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按照他的话语学习而遵守他的话语，神会叫这些辱骂呢离开我们。但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呢却在这方面呢我们疏忽了。我给一个例子，有时候我们在报纸上我们就听到读到一些甚至是一些基督徒啊，他犯了一些罪啊，犯了一些偷盗的这个罪，犯了一些奸淫的罪，在报纸里面登出来。然后当登出来的时候，那个人他敢正面的看那个所谓的那个记者吗？敢不敢？不敢。每次都是把东西的吗遮住的，对，有没有这样子啊？有没有？为什么要遮住脸？羞耻啊！他呢，使自己的羞耻，他自己的家人呢也蒙羞， 他的这个朋友呢也蒙羞，教会也被蒙羞，主的名也遭被蒙羞。那这个是信徒。那甚至我在报章上我也读过一次，是讲到一位长老，一个长老，他竟然去找妓女，找妓女，但是很可惜，他这个东西呢，这个曝光了，就是露出来了，啊，又被报道，也是很羞辱主的名。不单单这样子，那也有一宗进来的，就是牧师，你知道，那些要过这个新加坡那个关口的那个汽车啊，它那个油桶至少要四分之三的这个超过四分之三的油才可以过了，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条例吗？啊，那我不知道，让我告诉你，它油桶呢必须要超过四分之三，如果不超过的话，必须要所谓的要把它打满的，打满的，打到那个程度。那所以呢，这个牧师呢，他就呢在那个他车的那个油的表那边呢做手脚。换句话说，本来他的油桶呢是没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他却能够让他那个所谓的那个证呢能够指向超过四分之三。但是呢，后来被那个检察员呢检查出，啊，就想他欺骗，又在报纸上登出来。那你发现了，甚至连一个牧师都会这样子。那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舒服，他没有听神的话语，他没有说要按着神的话语来做，不要掉进这罪的这种东西。那因此呢，他羞辱主的名，羞辱他的家人的名。啊，这些事情呢，告诉我们，不单单是他们，你跟我啊，你跟我都会犯上这样子的这些罪的。啊，所以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也要遵守神的话语，那这些羞辱呢，才能够远离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呢，要有这样子的羞辱，我们总是希望我们能够堂堂正正的走在人的面前，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众人面前，在神面前呢，都能够良心无愧，是不是？你要不要这样子？要，我们很注重良心的，良心必须要对得起神，必须要对得起人，那你才能够做一个他神所喜悦的一个基督徒。好，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我们要学神的话语。学神的话语就能够让我们避免神的话语。我们若学习的话，我们要真正的导师呢是神本身。那我们当学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抓住神的道，这神的道呢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那我们讲到学神的道，我们必须要有预备心的，我们要顺服，即使是很辛苦，我们还是要顺服。如果神叫我们说要忠心到底，我们就要忠心到底，即使遇到逼迫，遇到人的这个讥诮，我们还是要顺从。还有当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不可以跟罪扯上关系。如果你跟罪扯上关系的时候，你在遵循神的话语方面，在学习神的话语呢，你就出了毛病，你就不能够很好的按照神的这心意来学习。最后呢，我们知道我们学习神的话语总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总是要我们能够在蒙他的赐福，而且让我们能够离开那种羞辱的事情，那是何等好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读这本圣经，你要读，求神开你的眼睛，这本书不可以收在你的这个所谓的你的橱里面，不可以收在你的箱里面，每一天都打开来看。上次我跟你讲，我们每一天可以不可以读一章，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好吧，从今天开始你在神面前立志说，神啊，帮助我每一天读一章，可以不可以？
可以。
感谢主，从今天开始，这个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长，神能够教导你，神能够帮助，有问题你可以请教我或者其他的这些老师，或者其他的那些成熟的这些基督徒，让他们帮助，或者你可以参考一些其他的书。好，我们一起祷告。 下耶稣，我们在这谢谢你，谢谢你，你怎么样的帮助我们，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叫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是要帮助我们，主啊，你也是这个话语的赐予者，你能够让我们明白，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在读的时候，让我们把自己放下，让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让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这个心眼，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主啊，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脚程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让你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活这个最高的这个准则，叫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叫我们能够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一个信徒，帮助我们在可能在时间方面不足够，主啊，叫我们有智慧分配时间，叫我们能够抓住机会来好好的学习，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耶稣名求。